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千古奇书。彼得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里是引自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话。以赛亚书呢，就是上帝的话是永存的。那么这本圣经啊，也就是上帝的话。我们今天呢，就说这本书，就是大家手里捧着的这本圣经，是千古奇书。这话一点啊不夸张，因为啊这本书啊写成是一共用了1600年，从写第一章啊一直写到末了啊，花费了1600年的时间，是经过40来个人呢、啊、动笔的。而且最奇妙的就是在他写成之后，他就经受着严厉的考验。什么考验呢？就是有很多人呢要消灭他，有很多帝王，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下令要消灭他，只要你们找到一本圣经就把它烧掉。这种啊毁灭圣经的这个运动啊，不止一次两次，在这个基督教传开在全罗马帝国之后，前后啊发生过10次的迫害基督教的运动。每一次皇上就有命令，不但要杀掉这个基督徒，而且要毁掉他们的圣经。在此以前，就是旧约时代，也有毁灭圣经的人和运动。可见呢，这个千古奇书，它是毁灭不了的。上帝已经说过，啊，这个花必凋谢，草必枯干，唯有主的道，上帝的话是永存的，上帝已经说过了，什么人都不能够打倒这句话，什么人都不能够毁掉这本圣经。现在呢，我们看几节经文，还是这个彼得后书，请看1章16节，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怪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注意前面说呀，我们将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这本圣经的中心题目不外乎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这是他的主题。前面就说怪巧捏造的虚言，有人就说圣经啊就是捏造的，特别是在早200年18、19世纪出现了一些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在研究许多的古书的时候啊，发现古代的一些传记啊很多都是捏造的，没有事实根据。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个圣经啊也开始怀疑起来了。他们说可能啊圣经里讲的事啊也是人们捏造的神话故事，骗骗小孩子的。 所以这些自作聪明的人呢、啊、他们有了什么学位啊，他们就批判圣经，说这个以赛亚书不是先知以赛亚写的，这个创世纪不是摩西写的，很多这些啊、随便就是信口开河啊、讲一些不负责任的话，就是圣经啊都是捏造的啊，不可以相信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种所谓批判圣经的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就有一批人呢、啊、进行考古学，有一些虔诚的学者，他们呢不满意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这种话，他们说我们来考察考察，究竟圣经的这些记载呀、啊、有多少事实的依据。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人呢到近东和中东地带啊去搞这个考古学。我们很多材料今天晚上啊不能向大家都啊详细的报告，可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在美国啊的 Johns Hopkins 大学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考古学家，他是在美国大学做个教授的，名字叫 William Foxwell Albright。 他这个人呢掌握25种方言啊语文，其中大半呢是古文，埃及的那些古文，巴比伦的那个器形文字，许多的这种古代的文字啊他都掌握了，也这个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这个希伯来文他也学透了，甚至他到了以色列国跟以色列国的学者谈话的时候，他用希伯来文跟他们讲话，开会的时候他上台向他们演讲用希伯来语啊，就这么一个程度。所以啊他受很多人的尊敬，因为他是真的学问，他很有名望，在美国有35个有名的大学就赠给他名誉博士学位，他搞了35个博士学位，有几个是他真正啊、这个写论文的赚得来的所谓啊，那么有一大部分呢是名誉学位，美国的大学认为有他啊的名字在他们的榜上啊是他们学校的光荣。就这一位啊 Albright 博士，他经过大约40年的考古的活动，他就做出一个结论，他说我开始啊研究这个圣经的这个古文的时候，研究这个考古学的时候，我对于圣经里面的这些传记这些故事我是抱怀疑态度，就跟那个心态那种怀疑态度一样，可是呢我是要做实地考察的。他到了中近东，他亲自参加这个发掘这个古代的城市，找古代的碑文啊，找这些古的城市把它挖出来，研究古代的文化。他就做出这么一个结论，他说经过这么几十年的考察，我们所有的考古学家还没有发现一个事实来动摇犹太人和基督徒的信仰，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动摇他们的信仰。不简单啊，他说圣经里面没有一件事你可以证明它是假的，而所挖出来的都证明是真的。那你说那些神迹奇事怎么样？那么神迹奇事啊所附带的历史事实 证明是啊确实存在的。所以啊，这个学者他公开发表这样的结论不简单呐、啊。他不像别人信口开河的、啊、他是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得出这么个结论。他说这个圣经完全可信。那我就举几个例子啊。第一呢，就是圣经里面许多的古代的名字啊，有一些学者就说这些是假的，是他们写圣经人随便捏造的，后来一个一个被推翻了啊。这种批判的文章啊，因为他们找到古代的这些碑文，很多这些圣经里面有的古代的这个名字啊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我们举一个例子，列王上十四章二十五二十六节，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撒，注意这个名字啊，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伯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等等。现在呢，因为在埃及考古学家已经找到了，就是这个示撒王他自己写的记录，他自己啊到那个地方去啊打胜仗的记录啊，这不是啊一个左旁证吗？这是一个啊例子。再请啊看呢、啊，在也是列王下最后一章，是二十五章二十七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以卫米勒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他们在巴比伦挖掘那些废墟的时候啊，找出一块啊砖，因为过去啊这个重要的文献呢、啊、都是用这个一根棍啊在一块泥板上啊刻字的啊，就是插上去就成一个器形的一个印子，这叫器形文字啊。它刻上去以后呢，这块砖呢就放在火里烧，烧成砖呢你放一两千年也不会啊坏的。所以现在挖出来，他们就找到一块砖啊，找到了几万块几十万块这一类的砖，大部分呢都是一些这个所谓收据啊或者是契约啊等等的啊。那么他们找到一个呢，就是这个约雅金王啊领他的粮油的一个记录啊，就是这个巴比伦这个王宫里啊这个油粮站发给约雅金的粮食和油，要他签字啊写一个收据，这个收据他们找到了，这就证明这件事啊没有错，又是一个旁证。早两百年的学者啊批判圣经的时候说呀，摩西五经根本不是摩西写的，他说摩西的时候啊还没有文字，还没有这个希伯来文了啊，犹太人的文字还没有了，犹太人的字母还没有了啊，他们就是这样子胡说。后来呢，还是经过考古学家在这个西乃半岛那里，他们找到埃及 古代的一些铜矿，挖在地洞里头的铜矿，他们进到铜矿里头啊，就发现了这个墙壁上啊有字，那个时候的字呢就是古犹太文的雏形，最早的这个字母25个字母，这25个字母就是现在我们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原始形态。就在那个时候他们断定啊，这些铜矿是在摩西以前，证明在摩西之前就有文字了，所以摩西完全可以写出了这个摩西五经。所以很多这样的发现呢、啊、就证明啊这些事。还有一个，在1901到02年轰动一时的发现，就是在一个大黑石头柱子上刻写的哈姆拉比法典。哈姆拉比是古巴比伦的一个国王定的法典，这个法典呢就说明当时的这个社会的一些情况，也推翻了许多人呢批判圣经的那些谬论。在200多年前，这些学者啊说啊，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啊也是捏造的，没有那么回事。但是呢他们发现呢，就在这个哈姆拉比这个法典里面呢就规定啊，一个家庭主妇要是不生孩子，她可以拿她的使女给她丈夫做妾，生下来的孩子呢就算她的。那有这么个规定，当时的风俗。所以亚伯拉罕呢他所做的呢是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那么这个呢也就肯定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啊，创世纪里面写的是真实，因为符合当时的社会的风气。同时这个法典呢也说，这个主妇就是圣经里面这个撒拉是吧，她就是那个他的使女生了孩子以后，这个主妇呢还有全权处理啊，如果不要这个孩子也是可以把他撵走的啊，有这样的规定。在1844年啊左前后啊，这个有几种文字啊，本来已经是可以说死了的，就是古代的文字啊没有人看得懂的，就一个一个的呢就被人呢看懂了啊。怎么看懂的呢？有一个碑文呢是在埃及发现的啊，这个碑文呢用3种文字讲同一件事，所以呢这个一些考古学家呢就根据这个碑文呢就把这个古埃及这个象形文字啊把它看懂了。因为这个碑上啊有一个文字是希腊文啊，大家看得懂的，那么下面2个文字就是这个埃及，一个是古文啊，一个是后代的文字，他们把它都啊解决了啊。现在啊他们出了很多这个文法，古埃及文的文法和字典等等。还有呢在巴比伦的那些器形文字啊也是没有法子看懂的，因为巴比伦的文化很早啊就失传了。可是就在1844年啊，有一个很聪明的学者，他很耐心的啊去爬到一个很高的山上啊，这个山上有一个笔直的一个悬岩陡壁啊，上面有古代的这个巴比伦王啊刻的字，刻的碑文。他呢就拿着很长的一个云梯啊爬上去，耐心地把它抄下来。抄下来呢他就认识到啊 这个碑文也是用三种文字写的。这三种文字呢，当时啊都没有人看得懂，可是呢他就是很耐心的啊，就发明他自己一套办法，还有别的人也协助他，终于啊把这些古代的器形文字啊把它弄懂了。弄懂之后呢，公布之后呢，有很多人怀疑说，也许你们是骗人吧啊。所以啊有人就提出这么个办法，你认为他们是骗人，我们考又考他。因为当时有四个学者，他们是一起啊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们就把一个他们没有看过的一块碑文呐、啊，器形文字的碑文呐、啊，把它抄下来啊，寄给他们四个人。你们四个人在四个地方啊，把它翻译出来，不能通气的。你们翻出来的译文呢，你们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对对看。哎，结果呢，果然四个人翻出来的都是差不多，就是这个内容啊是一致的。好，这就证明啊他们解决的问题是真的了，不是骗人的了。那就是在这个古代的文字能看懂之后呢，他们就发现了这个巴比伦人呢、啊、古代啊也有个洪水的故事。这洪水故事呢有很多内容啊跟圣经的这个洪水故事相同的，我就读给各位听啊。就这一段，第七日中，注意啊，这个头一个就是一个第七日，我放出一个鸽子，它飞去寻找落脚地，没找到就回来了。然后我放出一个燕子，它飞去寻找落脚地，没找到就回来了。我放出一个乌鸦，它飞去看到水上的尸体，它吃了一些东西，有水飞去就不回来了。就这么一个故事，跟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那么这一些例子呢，我就讲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各位可能都听说过，在1947年呢，他们在这个死海，就是靠近耶路撒冷东边的水域，这死海的这个沿岸呢、啊，这个山里面呢、啊，有很多山洞。有一天呢，一个放羊的一个小孩子啊，他没事啊，就往一个山洞里面呢撂石头。他撂了一个石头啊，他就听见呢，他落下去啊，当一声，啊，打到什么东西响的。平常若是落在里面地上是扑通一声，这个石头呢打到什么东西了，响了，他就下去看，一看呢是一个缸，啊，石头打到这个缸的，这缸呢是封闭的，那么他就把这个封打开，看见里面呢有这个骨的卷皮，羊皮的骨卷，他后来去报告了，那么有人把这个骨卷拿出来啊，他们亚拉伯人那里都是阿拉伯人呐、啊。他们习惯了找到这些古董啊，就想法子卖高价啊，赚钱的。所以他们就拿这一个古卷呢、啊，拿出去兜啊，去想卖啊。那么那些要买的人呢，就抱怀疑态度，你是不是假的啊？你要骗钱呐、啊？那么一时还卖不掉。后来呢？有一个人把它买下来了，就送给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美国的那个考古学家啊，这个 Albright。 这个 Albright 一看呢就鉴定是真的，而且他鉴定啊是公元前大概一两百年的时候写的，就是离现在2000年了。这个古卷因为藏在这个缸里，又是很干燥的地方，死海岸都是很干燥的， 它没有腐烂，现在呢还陈列在华盛顿的一个博物馆里面，那是以赛亚书。后来呢考古学家就到处那些山洞里都去搜查，结果呢查出许多这一类的卷子，也是在公元前一两百年的时候啊，耶路撒冷就是巴勒斯坦那里啊也是乱得很啊，政局也乱得很，这个经常打仗，也有人要烧圣经，因为是那个希腊那个一个霸主的啊，要消灭犹太人的斗争中啊，要消灭他们的经书，所以那些热心的犹太人呢、啊，就把自己珍藏的这个经书啊，放在缸里，存在这个山洞里去。现在啊，这些古卷拿出来啊，他们就跟现在的圣经来对照。主要问题是说，传了1-2000年了，是不是传错了？因为它是手写的呀，誊写的呀，没有印刷术啊。但也很奇怪，啊，就那个2000年的古卷，跟我们现在的圣经，啊，没有实质上的差错。可能多一个字母，少一个字母，是吧？这种小，啊，这个出入有的，但是呢，这个字句它的主要的这个意思没有更动。圣经经过2000年的考验，没有失去它原有的信息内容，这是因为上帝亲自保守了他所写的千古奇书。圣经既是上帝写的书，其中最重要的十句话，就是十条诫命，是他亲手刻写在石板上的。出埃及记31:18说，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上帝用指头写的石板。这个石板后来一直放在一个包金的木柜子里，这柜子叫做约柜。这记在出埃及25:10-16。除此之外，圣经的话都是上帝的圣灵感动啊，不同的作者写成的。彼得后书1:21说，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各卷中不同的笔调，也表现了作者的不同风格。圣经中的真理固然都是上帝所默示的，这说法是记在提摩太后书3:16，但他却是用人的言语表达出来的。那位无穷者曾借着他的圣灵光照他众仆人的心思意念，他曾使他们看见异象和异梦、表号和象征物，得到真理的启示，然后用人